平安，也求主特别高抹林牧师的口，让他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亲自来安慰我们，亲自来引领我们，亲自来带领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给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团契，让我们弟兄姊妹有渴慕的心能够学习，也能够领受你的教导，让我们一起能够。真的是在灵命上有成长。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主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掌权，亲自来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
阿
门。
门。
哎，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谢谢。
好，谢谢方志姊妹哈。特别是他今天选的这首诗歌，非常切合，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我们这次的就圣经中的预言最后一讲第十讲，那也是就好像我们通常看的电视剧的这个最后的大结局一样。所以，这个今天要讲的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是非常 exciting，这个题目哈，因为这也是我们永久的盼望，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看这个结局、人生的结局、世界的结局，这是不一样的啊。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虽然说我们在肉体上、身体上和其他人没什么一样，都没什么两样，都是要，将来都是要，归于乌有，不是？但是呢，就是我们是有盼望之人，我们是有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更好的天地在等待着我们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呢，更加的广阔的，更加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样的一种境界哈。所以我现在呢，把这个大纲先给大家传上去哈。怎么现在是搞到这地方去了？我看看这边哈，我要把这个。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主题哈。我们看圣经上这个神的话启示我们，特别是最后这个启示录哈。就是在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千禧年，等到千禧年完结之后也就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等到撒旦他们全都被丢到硫磺火湖之后，那我们就看到神将要创造这个，就。他要废去现在的天地，哈，他要创造新天新地，然后就引进永恒、永远的国啊。记载这一方面的呢，主要的是在启示录21、22这两章。那么这两章里边呢，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永恒的计划。虽然他的琢磨并不是很多哈，但是呢，足以让我们呢，心中充满确据啊，从而就知道神为那些接纳神儿子的人，他为我们预备的那是超乎想象的未来啊！我们你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那么好的啊！好，我们首先呢就看一段启示录21章的一开始就谈到这一点哈，请大家看着就好了，因为如果让大家读的话呢，也会读得参差不齐的。我来读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天地哈，将来要过去的啊。那一会儿我们会查考一些经文，圣经有多处记载，这一点。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居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是跟约翰讲的哈，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就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你看，这是对所有属他的人说的哈。但下边呢，这又把这些人又列出来，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实际上这个死呢，也是永远的死，那我们呢，在主里边呢，我们这个属神的人呢，我们就没有这个第二次的死了，是吧？所以在这里啊，我下边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太宏大了哈，我主要是关于这个新天新地的五大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从启示录21、22这最后这两章里边，我们看看他强调的新天新地的五大重点，是吧？那么在新天新地创造之前，刚才我们说现在的这天地要废去的，旧的天地要完全的消失的啊。我们知道圣经中啊是有两次地球被毁灭的记载，一次呢是发生在过去。另一次呢，将要发生在未来。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次毁灭呢，是发生在挪亚时代哈。我们在创世纪里边，我们就看到了挪亚时代，当时呢，神是用洪水淹没这个全地，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啊，他们得以存活。他们是按照挪亚按照神的指示，这是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建造了方舟，然后呢，他们一家八口在方舟里就得救了，是吧？那么另一次呢，将要被火毁灭销毁哈，因为神已经立彩虹为记号了，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所以最后这个记载呢，是记载在彼得后书3章4到13节，特别讲到这一点是吧？神把这个旧的天地用火销毁之后呢，神将要重建这个宇宙万物的是吧？那这里呢，当然是有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神也要毁灭天是吧？因为是新天新地嘛，旧的天地要过去的是吧？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毁灭这个天是吧？这个天呢，我们知道圣经有那是三层天的这个说法哈，那这个天空呢是指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天空最低层这个天空，那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看特别是以弗所书6章12节那里指出，这个就是撒旦他们这个属灵气的，他们都是居住在天空的，所以目前来讲，这个天空呢是魔鬼撒旦的居所是吧？那里边呢这个充满了邪恶的。那撒旦和他的这个追随者呀，他们就在这个 heavenly places 啊，那在那边施展这个属灵的邪恶的势力啊。那么神呢，在毁灭这个撒旦的邪恶所败坏的这个地球的同时啊，也要毁灭这个天空的是吧？要彻底这个消除这个所有邪恶的这个痕迹的啊。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这有关的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关于旧的天地要过去，这个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在降临之前哈，我们看的这个旧的天地要废去。你看这个有关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么第一处呢是诗篇102篇25到26节，这里说你说神哈，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这里是一处的记载，天地是有那天要灭没的，就是连这个科学也都是这么讲，总有一天这个宇宙它还是有尽头的，是吧？这星球啊，无论是地球也好，它们还是有寿命的，因为这个按照物理学的定律，是什么东西都有新有旧嘛，它不会永远长存的，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宇宙呢，它也是，你看这个，那这据科学家他们观望着宇宙穹苍，你不管是银河系也好，还是宇宙黑洞也好啊，宏大宇宙里边，它经常的发生这个星球没了，那个星球没了，就是这它都会有尽头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神为这个人类创造这个天地呢，也将来也要废去的。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4章这。第四节也讲到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七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啊。所以你的那圣经用的语言也是很好啊。你看过去神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说"铺张宇宙穹苍"。你看，神在铺张，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宇宙，它还是在扩张，还是在扩张，是不是？科学家找不到边的，因为它不断的在膨胀，在扩张。你不知道这宇宙到底多大，是吧？那圣经用了一个字说"神铺张”这个宇宙哈、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里用的这词，前面讲的说，就好像在把衣服卷起一样哈、啊，天地将来会卷起的，你看那个宇宙的那个黑洞有地方那个倒塌，就是根据天象观测哈，那就是就是像这种的状况一样啊。那这是一处记载，马太福音24章35节也讲到天地要废去，天地是有一天总会要废去的，是吧？然后在彼得后书3章10到12节讲到。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这里是讲到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并不是说讲主像贼哈、啊，就是像你贼来偷你，你是不知道的，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极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你看这天也是被消化的，是吧？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这个是彼得他借着圣灵对他的启示，他所看见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人们当然有很多的猜测，说这个就等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那就是火，那是不是就指这个核战争？我觉得这个呢，都是一种猜测了哈。那如果核战争的话，即便是核战争，那如果照神的那个能力来比的话，那是小得多得多了。我相信，如果是废除这个旧天地，如果是都是像这种的，像是火给消化融化的一样的话，你这么一点的核的威力是不够的。不够的，所以那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了，在我们理性所能够想象的。然后，约翰一书，你看这是另一个使徒哈，那不是这也是约翰啊。约翰一书2章17节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那一天都要过去的。所以，像这些呢，都是讲到天地要废去，天地要过去，有形质的都要消化，等等等等啊。这我们看到圣经所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神要在最后一次显示他的大能力，就在一时之间就叫所有的原子解体，整个宇宙都在这个大火中融化解体。啊，这也是彼得后书所记载的哈。然后呢，神就将以新天新地 来替代这目前的天地，在那里有正义常在，是吧？这也是在彼得后书所记载的。因为现在这个新地，它新天新，就现在这个旧的天地，它不能承受那个永远的国的，永远的就没有新旧了，就没有新旧了。而且呢，它永远不会衰残的，啊，你现在这个都是会衰残的。啊，他不能够承受永远的国的，就像我们这身体一样，你这个身体，你不能进入永远的国的。将来你在那永远的国里边，是神复活之后赋予你的一个新的那个形体，使得你能够适应那个永恒的那个存在。就像那个现在的宇航员，他要想太空生存的话，他就制造那种特别的太空服，使得你在太空能够生存。啊，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到永恒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是新，也是完全是新的，就是能够进入那成，就也没有新旧，没有死亡了，是吧？你必须是那样的一个身体啊。好，现在呢，我们来看新天新地的创造啊，就是当神把这个旧的天地都毁灭之后，他就再创造这个，再创造世界。他要从这个废墟中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的，那在启示录21章5节就说神呐、啊，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赞美诗啊，也是按照这个经文啊，他写出那个赞美诗谱曲的啊，看呐、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新，那我们看的就是说这个新天新地啊，那它的美好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是吧？甚至呢，是胜过那个伊甸园的，是吧？你看我们当初神造那伊甸园啊，那个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老亚当里边失去的乐园，失去的伊甸园，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身上要重新得回来，重新得回来，而且那个呢是远远的超过像创世纪所描述的那个伊甸园，是吧？啊，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太有限了，你怎么描？你想把那个完美的东西描绘出来的话，你不完美的语言是，没办法的，没办法的，是吧？所以有许多我们是在信心里边看见。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呢，一共有4段经文谈到这个新天新地的创造啊。那么第一处就是以赛亚书65章17节，这里讲到：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完全都过去了，完全都过去了，是吧？那是一个永恒的开始，永恒的开始，是吧？那个时候甚至连时空都不存在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宇宙开始有时间，那都是当神造天地的时候，那时候才赋予这个时间有这个时空的观念，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这里讲到，这都是以赛亚先知神所启示给他的。然后以赛亚呢，在66章里边也说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都会过去的。等到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在神面前怎么长存，我们也同样是这样子的，也是永远长存的啊。好，那彼得后书的3章13节也讲到，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照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住在其中，那是绝对的公义的社，那个存在啊，不能说社会了，那个时候啊。那现在的现存的世界中，你看有公平有公义吗？好多人都追求公平，追求公义，有吗？那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义的，是吧？而且有太多的不公平不公义在其中了。但是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他特别强调这个义啊。当然，我们说还有爱，神的爱在里边，是吧？神本身就是爱，神和我们同在。还有这个启示录21章6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特别强调海没有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球上如果没有海，它会是什么样子，是吧？为什么讲海也不再有？这一会儿我们再看新天新地的具体的情况时候，我们再来讲这点哈。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天新地的状况，这些都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所我们所看到的了哈。我们也不能瞎说瞎编胡乱去想象也不行啊，我们要根有据。那这里是这永远的国的特征啊，在于其中所有的和所无的。那这里边到时候还有什么呢？圣城是吧？圣城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在的哈，在的。一会儿我要给大家看一些图片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大约是什么样子哈。还一个就是神自己，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了。现在我们是凭着信心看见神，等到时候我们是凭着眼见看他了，是吧？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了。那种的，所以天堂我觉得好的无比的，那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了。它就是光，它就是爱，它就是公义，它就是一切，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有正义、有公义的存在，是吧？这是有的，还有其中所无的，这里有10样，我想恐怕还不止啊，只是列出这个特别明显的记载的，这都是我们在这个21章里边所见到的哈。第一个，海没有了，是吧？第二个，死亡没有了，因为那个新的这个新天新地里边再没有罪恶了，罪已经消灭了，没有罪了就没有死亡了。还有这些因着罪过去我们所带来的这些情感哈，你比如说愁、哭、痛、黑夜，这些全都没了，这些全都没了，这些都是代表这个 negative 那一边那一面的啊，这些东西都不再有。是吧？还日月也不需要了，因为神羔羊它本身就是光，是吧？这在他们没有黑暗，没有黑暗，所以用不着这光体了，用不着计算时间的这些光体了，时间节气节令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是吧？那还有一个就是电也没有了，我们看在千禧年期间呢，还有电的，有圣殿的。啊！但是在这个你等到进入永恒的时候，新天新地里边，神自己要成为殿，啊，在新天新地里边，他是彰显荣耀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界，没有殿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咒诅没有了，咒诅这些东西都是都是从罪所带来的，是吧？而且呢是死亡，这些都是和罪在一起的，咒诅是没有了，光是有祝福了。我们要享受那到时候天新天新地里边一切的福气了，没有咒诅了，因为也没有罪了。那这里讲的罪没有了，是吧？天堂是完全没有罪的污染的，完全没有罪的污染的，是吧？因为这个有罪的那个在千禧年国度里边还有的，还有罪的人还会犯罪的，是吧？但是呢，在天堂里天这个新天新地里是完全都没有了。是吧？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特征啊。那这个首先呢，看到这个是有神的荣耀，这是最主要的特征了，是吧？那神的荣耀，那有关这个用语呢，在21章里边都有光啊、宝石啊、黄金呐、啊，这些全是代表着荣耀的，是吧？你没看现在人这个结婚呐、啊，带多少克拉的鸽子蛋呢、啊，就不得了不得了了哈。那个时候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是吧？那黄金，我们看到黄金街、碧玉城啊，这个后边我们再细掰扯掰扯哈。这，那这天上的天空因着神荣光的照耀啊，可以说是灿烂夺目，是美不胜收的。不像我们现在看一些烟火，我们都觉得啊哇，好漂亮啊，就这那么灿烂夺目哈。但是呢，和天堂的那种的光景，那是没有办法比的。还有一个说碧玉城墙，这个碧玉城墙呢，实际上是象征着永恒的保护和稳固的。是吧？ 我们都知道碧玉像宝石这类都是非常的非常坚硬的啊，不仅仅是美丽，也很坚硬的。然后这个时候新圣城呢有这个十二个门，每一面因为这个圣城是方的，每一面是有3个城门的，然后加起来是有12个门，12个门上边都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十二支，那这个十二支派，或者这个十二个儿子的那名字哈，你比如说犹大呀，流便呐等等，那个他们那个12个十二支派的名字。然后这个城门呢是敞开的，这个城门不会锁的，是吧？是任由神的百姓在里边出入的，是吧？而且呢，每一扇门呢都是一颗珍珠造出来的，一颗珍珠造出来的，是吧？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珍珠能有多大，是吧？因为那蚌。珍珠是从蚌壳里边出来的，那蚌最大的珍珠也就再大能大到哪里去哈？但是我们看的一扇门就一颗大珍珠造成的，有些人就想这个珍珠那有那么大的蚌吗？但是我们知道神是造天地的神，那么一个蚌它造不出来吗？这个或者它是不是一定还要从蚌壳里出来吗？不一定了。是吧？一会儿我们看那个图片，是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是吧？然后它这个城的基石，哈，城的基石呢，就可以看到它也是建立在12使徒的根基上的，是吧？所以这个呢，就可以看看他们这个基石，就是可以象征着这城是永恒的，是吧？然后街道呢，是用黄金铺成的，黄金铺成的，是吧？金那真是金碧辉煌，然后城里呢，从神的宝座下边呢流出来的那个生命河的水，可以流过这个城，穿过城的大街的，是吧？然后像那个像水晶一样的那明亮啊，还有一个是生命树啊，生命树，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是吧？不允许他们再接，他们犯罪之后就不能够让他们再接近这个那棵树了。但是呢，你看看，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生命树又恢复了，而且呢是完全向我们敞开的，可以供给我们永远的享用了，因为人没有罪了，没有罪了，那是完全的可以享，已经是都是享受永生了啊，所以这个就重新的供我们所享用了。啊，现在人呢？你看现在人家还要研究永生，还想办法要让人永远的活着，那这是好事情吗？有罪的人，坏人永远不死，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啊，是不是？那人要是得享受永生了，怎么着都不死了，那人有罪，他就可以什么罪都去犯了，是不是？那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下去吗？人的罪就把自己毁了，还永生呢，是吧？只有到这个时候，没有罪的时代，才可以有这个永生啊。好，那这个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有几幅图片哈，这是这个师母帮我搞的是吧？我把这个传上去呢，给大家看一下，有这么一个概念哈。那你比如说启示录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是吧？21章1到2节，这里讲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就是一种的，你看这种，它是一个正，它是一个方形的，是吧？然后它是从天而降的。神早已经预备好了，从天而降的，用不着说我们现在像盖大楼啊，要盖多久是吧？所以这个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吧？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哈。那这里就讲到，它象征着荣耀的教会，是由所有得救的圣徒组成的团体，啊，然后每位圣徒呢，是圣城的材料。 被联络整齐，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人，彰显神的荣耀的。但同时呢，它也是一座有形的城，是神和神的子民永恒的居所啊。所以这个说这我们呢是这座城，但是我们也同时是这座城内的居民，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根据启示录的这种的约翰的所看见异象设计出来的，是吧？当然，我想那个等到那时候要比这不知道要美多少倍这只是给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大概是这样子吧。你比如说这城墙城墙它就讲到。这个形状是正方体的，按照这个启示录的描述城墙呢高是一百，就这个城墙高144肘，然后呢12座城门，你看每一面呢是有3座城门的，然后有12颗珍珠，每个城门上边呢都有珍珠门的然后呢还有12位天使在上面，有12个根基，然后门上呢有12个支派的名字。是吧？根基上边呢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就像我们，这里讲到那时候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居住同住我们要做他子民，是吧？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呢，是神与人合一的这一个终极的实现，终极的实现好，我们再看看这珍珠门，你看嘛，它一个珍珠就是一个门，是吧？有天使。在这边是吧？然后这珍珠门上边呢，刻着这个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是吧？我们再看一下，天有天使上下来去的，是吧？有12根基，这是圣城的根基。然后这根基上呢，都是12使徒的名字。你比如说第一个马提亚，是吧？那这些那12个使徒的名字，西门呐。雅各呀，等等等等，是吧？这是圣城的根基，然后这是珍珠门，我们再往下看，然后那里他提到很多的宝石，都是人间是最美、最漂亮、最贵重的宝石，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你说他提到有碧玉、有蓝宝石、有绿玛瑙、有绿宝石、有红玛瑙。有红宝石，黄碧玺，有这个水苍玉，我们看的红碧玺、翡翠，有紫玛瑙，有紫晶等等，这些都是人间最宝贵的这些最贵重的这些宝石了那都是由这个宝石所建造的这可以说最。珍贵的材料了那有12个门，你看这个门上都刻着，你比如说像这个门刻着的是 Judah 犹大的名字这个每一个门是由这一个珍珠做的，说神掌大权，从永远到永远那大家看到，实际上这个建筑成这个材料，每个上边都有名字的。就说我们既是这座城，同时我们也是城里边居民。希望我们的名字是吧？希望我们也能够作为将来的城墙上的建筑上的一个材料，是吧？这个是什么经？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今生我们所做的，那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能够存到永远的，是吧？草木和秸的。那都是带不到那边去的，都要经过火的试验，都烧毁了，剩下的都是精金宝石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生命河，这个生命河呢是从神的宝座那边流过这个街道的，所以你看这个生命河呢，两岸呢都有生命树，这生命树呢是每个月都结果子的，是吧？结着12样的果子那这个也是反映出这种的景象 所以，在这个城内街道当中呢，有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这是没有任何的污染的，这是生命，活水，这是我们，然后我们看到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像透明的玻璃，然后呢，这里讲到启示录21章里讲到，这个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啊，这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哈，一会儿我们再看后边的几幅哈。那这个呢，我就把圣城这个几幅呢，先授给大家看。以后我再讲启示录的时候呢，再把更多的这样的图片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我们根据启示录所能够想到的了。但是我觉得，人还是很受局限的。实际上到时候你看的不知道要比这要美好多少倍啊！好，我把这个先。我们再接着讲下去哈。好，实际上从上述这些，我们来看，这个总之，这个新耶路撒冷里边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哈。我们现在都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完美的，但是到那个时候是任何东西都是完美的，是尽善尽美的。啊，一切的用料都是上乘的。那么启示录21到22章里，这个所说的天城，就像我们说《天路历程》里边所描述的，就是我们都是向天城，我们这人生的道路就是向天城进发，是吧？这个天城呢，实际就是约翰福音14章里边讲到，耶稣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这就是天父的家。在这个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就是所描绘的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在这个使徒约翰，他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他见到这个异象，是吧？那么在这最后2章，他是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个将来永远居所的，可以说是最详细的描写了，是吧？那我们看到，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啊。是有多少伟大的城市？但是你看到没有？唯有耶路撒冷在永恒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因为这个是代表神的城的，是吧？所以它被称为圣城。那么新耶路撒冷呢，实际上是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到时候就裂天而降，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就像这里讲的，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的，就如新妇装饰整齐。当好丈夫啊，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可以说是新天新地的中心，是冠冕，是首都，是吧？是世界上最惊人的城市，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可以说最极致的居所啊。里边呢是充满了人的啊，而且呢，这人呢都拥有这复活的身体的。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座城是完全没有邪恶的，因此圣洁的城可以，圣洁的神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够，我们这有罪的人，你根本不能够见到神的面的，是吧？因为你不圣洁，你如果神要向你显现，你马上就得死，啊，因为你不圣洁，是吧？那个时候呢，没有罪了，是吧？所以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了，做我们的神了。那神要以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居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也读过的了。那它的景象，具体的景象啊，我们看21、22章，描写的非常详细了。一个呢，我们这个只能说是透过约翰的描述哈，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我们来看这个城市是吧？那我们看到它是。以那个非常美丽、珍贵的宝石为根基的， 以硕大的珍珠为城门的，以黄金为街道的，啊，它的尊贵和华美是超过我们所见的一切的事物的。所以在21章里边，这个约翰是这样描述的：第一，不再有海了，不再有海洋，是吧？为什么？这个是代表的是什么？你在这个圣经里边呢，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往往呢是它有那么一个概念，海洋呢是代表那个潜在的邪恶所居住的所在，是吧？而你如果你要是就看好些个经文，那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是吧？创世纪啊，但以理书啊，以弗所书里边都有这个记载的。那么海洋呢？也是那种堕落人性的象征啊，那在心地上呢，就不再有海洋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表明这个在心田心地里不再有邪恶的，没有邪恶的可能性存在了，啊，也没有人再能够陷入到最终了，啊，因为神已经把罪完全的从这个新的创造中除去了，啊，所有的人都已经是蒙救赎的了。这是没有海洋的意思哈，还有一个就是万物都焕然一新，就整个的全都是更新了，而且这新是永远长新的，不会有新有旧，是吧？不像现在的物质的东西都会有衰残的，有旧的那一天，是吧？然后呢，这个第三点呢，就是父神将永远和人类同住在一起了。这是好的无比的，是吧？之所以天堂之所以称为天堂，就是有神的同在啊。然后不再有死亡、哭泣、痛苦，这些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世上，也有虽然说是人生很短，是吧？但是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这个人生虽然。人生苦短，虽然短暂，但是呢，人生充满了各种的这个痛苦哈。然后呢，所有的信徒都要承受耶路撒冷城的祝福，在那里没有咒诅，只有祝福。然后新耶路撒冷城的光辉呢，就这个，我看看哈。新耶路撒冷的光辉呢，如同这个极贵重的宝石哈、像这个好像碧玉，好像碧玉。那我们很难以想象，那样的光芒是吧？然后有极高大的城墙，并且12座城门由天使守护着，有天使啊。然后12个城门上边呢，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为什么要12支派的名字？这就表示能够进入这城。我们能够像我们都属于外邦人，过去和以色列没关系的。我们能够进入这城的是和以色列是有关的，啊，弥赛亚就是借着这个民族降临到世界的，是吧？那么也是由于以色列，这个世人才得到这个福音传遍所带来的这个福分，是吧？得赎的人呢？所以，这个得救赎的人都要通过以色列的门才能够进城，这是12支派的意思哈。然后城呢有4个边，每一边呢各有3个门，有3个门啊。这个前面我也讲过了，一共有12种光彩耀眼的宝石作为城墙的根基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根基那是彩色的。那么根基上写有羔羊和12使徒的名字那12使徒的名字呢，实际上这个一表明的就是教会和这个天上的城是有关系的，因为教会是建立在12使徒的根基上的，所以这个教会是有永恒的意义的，是吧？再加上城是立方体。是吧？长宽高都各约2400公里，2000多公里吧，像一如同一座高山。那我们看到，在我们想象中，我们现在所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城的，它的长宽 可以说有人计算过哈，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然后它是立体的，也是那么高嘛，耸立到天空。所以许多圣经学者呢，以为这么庞大的尺寸呢，有的人觉得这可能是象征性的字句，是吧？有人甚至说这个碧玉啊、黄金呢、啊，这些都是象征性的字句。但是有很多人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是这么写的，说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好些人反认为这是真实的，是吧？然后特别说，你看说城墙是碧玉打造，然后说这个城市呢，城市用这个金金打造的，如同明镜的玻璃。这大家就要问了，有些人问，这黄金是不透明的，是吧？那有人就说，那天上的黄金是不是一种世界上所没有的这个元素啊？但是约翰在这里，他描述的金，他描述的是晶金，而不是像晶金。他说的是晶金，就说天堂的城和街道不是象征性的，是晶金做的，但是它纯净到一个地步，人走在上面，你会感到它好像是透明的一样，好像透明的一样。这是。以这种的解法哈，我把这些都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去琢磨。那城市的基石是用各种珍贵的宝石建造的，这都是恐怕我们都难以想象的，难以，那我们也没法想象，说实在的啊。然后说城里没有圣殿，这个啊是也说的12座城。城门的12颗珍珠，这个都我也讲过了。那说城里没有圣殿，因为什么呢？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是吧？那么这个呢，正是可以说正是主的名字，以马内利，是吧？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这个呢，正说到了，就是可以说是最终的应验吧，是这句话最终的应验，是吧？然后呢，在城内再没有太阳和月亮这种的计算时间节气的这个光体，这个不需要了，因为有神的荣光照耀，是吧？有羔羊为神的灯，所以这些都不需要了，是吧？那之所以城里没有圣殿，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在创造人类之初。神实际上是和人同在的，和人有直接可以说话交通，和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哈。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那么神就是这个关系就断了。那么人类犯罪之后就靠着祭坛上献祭和神来接近神，是吧？在摩西时代呢是树立帐幕，他那个神呢就居住在这个至圣所与人同在。到了所罗门时代呢，这个是至圣所呢就被移到这个圣殿当中，但后来因为以色列人的偏离背道哈，那么神的同在就离开了圣殿。等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与人同住啊，并且呢，他后来完成了最后的献祭，他自己就是祭物，为我们献上了。当他离世回天家之后呢？那么就差遣圣灵内住在我们信徒的身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吧？那在千禧年国度里边呢，还有这个圣殿供人来敬拜神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仍然需要那这个人需要这个选择侍奉神或者是拒绝神，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罪的存在的千禧年的时候。啊！但是你现在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边呢，就不再需要圣殿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与人同在了。啊，那我们看到这里还讲到哈，列国要在神的荣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这个有点难解哈。有的人说，哎，那在这个永恒，在这个新天新地里边还有列国吗？还有地上的君王吗？是吧？这怎么解释呢？这个应该是这么解。后来我也是查考了一些哈，就是说，现在列国的君王，或者列国，是吧？ 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顺服在羔羊的底下了，顺服在神的名下了，是吧？这是指过去的，比如说这你地上的，你不管你君王也好，列国也好，那个荣耀啊，因着你已经尊耶稣基督，因为这启示录一再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所以这些列国的地上的这些君王的荣耀，那已经是微不足道了。这些荣耀都归于那城，因着他们尊这位万王之王，而把这些荣耀也都归给这个城了，是这个意思，是吧？那我们看到说，再没有黑夜，只有白昼，那这都可以理解了。再也没有不洁净、行事可憎或撒谎的人都没有。然后呢，生命河的水呢，闪耀如水晶，将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流在城市当中，是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河的两边都有生命树，结出12样果子，哈，每月都结果子，树的叶子，能够这个，有医治的功能的，是吧？不再有咒诅，然后这个神和羔羊的宝座将竖立在城中，还有信徒可以看见，父神的面庞，他的名字呢会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个是再也不需要太阳了，因为神要亲自照耀这座城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又恢复到神最初的创造的那种光景啊，乐园的光景，那个生命树、生命河。那又是重新出现在新天新地里边，那这是也是我们永远的归宿了，所以根据约翰二十所记载21章、22章，我们看到的细节就是这样啊。那么新天新地的国民，我对不起，我要快一点了哈，要不讲不完了。新天新地里边的国民，就是说是哪些人可以居住在永远的城里边？那在希伯来书里边呢，12章22到24节，那对于神在新世界的居民有下边的描述哈，说你们乃是来自锡安山，这个神的山了哈，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落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那根据这个呢，这个描述呢，你可以看到新天新地的居民里边呢，新耶路撒冷的居民里边就包括有天使，有教会，有行审判的神，有完全之义人的灵魂。当然，这个就包括新旧约所有的信徒了，大灾难期前几年国度的圣徒都包括在内的哈，然后有做中保的主耶稣，是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荣耀的城里边呢，居民呢，大家彼此共享的，而是和睦同居的，是一同沐浴在三位一体真神的永远的荣耀里的，然后呢，启示录21章8节呢，也列明了不得进入这城的这个。这新天新地里没有的这八类人啊，就提到了胆怯的，这个以耶稣基督为耻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就是杀了人但没有从那里得到赦免的是吧？淫乱的，是吧？就是淫乱终日不知悔改的人啊，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的，是吧？这些人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是吧？一个是也进不去，也不存在的，是吧？这个是说明了一个现在的情况，是吧？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说啊，那从这个千禧年里边还有这样的人吗？不是那样的，是历世历代的说这，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那像这些人，将来天国里边或者是在新天新地里边没有他们的份的。所以神启示给我们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信靠基督的人，将来你承受的这个荣耀，承受的这个 基业是何等的伟大，是不是？神给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未来，都是超过我们，真是超过我们所能想的啊！但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还是神计划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那真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真是这样子啊！那在这个启示录呢，这个最后呢？他发出这个安慰信徒的话语是吧？做总结啊，他再一次的向失丧的人发出邀请，来投靠这个耶稣基督的。那我们看的启示录最后讲的是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是吧？”那在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然我最后有一点点说明哈，就是说，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好像是象征性的，不是真实的城，是吧？但是呢，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是吧？一个是呢，这城在圣经里是早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是吧？包括我们。那保罗呢也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写过，腓立比书上都提到过的，这城是应许给我们的。第二个呢，就使徒约翰他惯用的笔法呀，是用像，来形容他无法描述的那个事物的。但是他描述圣城的时候，他没有用像这个字眼，都是是，都是用的是是啊。第三点呢，就是约翰他率直的记下他在意象中，就是这个，在地上没有见过那个景象。你比如说像珍珠门这个，在地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他就用这种的非常细致的描述，细节上的描述，保证他所看见的准确性，是吧？就是珍珠门，他再没说别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发现他们所追求的、所等待的实体，因为有些人说教会就是比喻着新天新地，这个不是的，这不是的。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简直就是个骗局了，是吧？那最重要的是圣经所说的这句话：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是吧？这些呢，都是给大家提供这个，我给大家，你们以后可以，我讲的也不能保证我讲的就是都对哈，我只是把这些可能性呢都摆在大家的面前，大家以后可以再做更深的查考。当然，我们这个课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些深的查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上边我讲的这些呢，就是有关于勇士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大纲，就是叫我们呢，希望能够更加的明白，神为这个世界所预言的这个永恒的计划，就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爱他，敬拜他，敬畏他，是吧？那后边这些话呢，我就不讲了，末了的这些话，我想等到。后边我们以后我再开新课的时候呢，还可以接着讲的，因为时间不够了，我想我们到这块也就是结束了，是吧？然后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看几个图片啊。那我们看到启示录里边的这个要节啊，那这个启示录22章7节，这都是后边的了哈，作为我们这个这一讲的结束这里就讲到，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是吧？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历代圣徒，包括我们今天，这是最后我们的呼吁和盼望啊！那这里呢，圣灵也告诉约翰说，所以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看到没有？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都是这个美好的画面了，天堂乐境了哈。最后呢，就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主啊。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借着这课的查考啊，我们更加的警醒，预备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遇见我们的主啊。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看现在是多少？8:44。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可以做一些讨论哈。下一等到19号那天吧，就是第二个礼拜六哈，我们再聚集的时候，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近身查考，题目叫《小启示录》和《启示录》。小启示录呢，就是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3天，在橄榄山上和门徒们所讲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那个是被称为小启示录的，那就是关于末世的主耶稣亲口讲的那些预言，是吧？我们从那儿查考，再做近身的查考，然后我们再近身的查考一下启示录，也不是说注章注节的去查考，也是提纲挈领的讲，啊。我们还会有更深的探讨的。好，听了今天的这一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提出来。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爱情。
我就想了很，就是说新天新地里面，它那个有那个生命水哈，生命河
对，
哈，河两岸有生命树啊，
嗯。
那个12样果，它叶子，他说是医治万民，这个医治是，因为那时候还有什么设施，
对，这是
这
一
个，
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我也在想，为什么那个时候应该那时候没有疾病了，都没有疾病了，为什么还要有医治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医治什么呢？这个我还没有做近身的查考，我再查考一下吧，然后我再告诉你。现在我不知道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新的看见。那
好，
这
谢
个
谢。
呢？我也是刚才在查考的这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一点，我想怎么还有医治的功
对
能
呀，
呢？
为什么还要有药？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疾病了，
对，
嗯，
是，没有疼痛，也没有疾病，
对呀，疼痛疾病都没有了，
对呀，
为什么那块还有个医治的功能？
对，
这个需要查考一下。
我在想，你讲的时候我也在想，他这个医治是不是应该不会有这个物理啊或者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不好说，不好说，因为
对，因为那个时候人的身体也不
人
会
都
生
已经
病了，
perfect 的嘛，完美了，对吧？
是，
好，谢谢，谢谢。
不客气，我这点我也是刚才看到，我在。我看的时候，我想，哎，怎么这块还有医治的功能？但是我一直认为，比如说现在这个草，这个树木的叶子，我相信是有医治的功能的。我常常有时候跟师母分享，我就说这个科学家为什么没有专门研究这些植物的叶子的呢？这植物的叶子确实是应该是有医治的功能的。
是，
然后反倒去研究出那许多化学的东西来制药，然后带来很多的副作用。
是，
这也
有
就是
很
说，
多，
中
对，
医那个草药，它往往是不会带来副作用。这个它就是用的。我觉得中国人呢，在这古人呢，他们倒是在这点上领先了。他去采，在山上去采这些
对，
草药，
这也
对
是
呀。
神给中国人的礼物了。
对呀，
中医，我觉
这是天然的，
得，
所以它没有副作用。
李牧师，刚才我也是同样的，想到说，为什么还这个叶子还需要医治？所以我特地呢又看了李牧师讲的说， 将来新天新地，实际上所没有的。这里并没有，他是讲说还没有了死亡，没有了，也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但是我没有看到这里有特别讲的没有疾病，是不是大家就 assume 就是没有疾病？可是他这里没有写。那如果真的是有疾病，可能也是非常的轻微，因为没有痛苦，可能也没有痛苦，大概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了。对，
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是 perfect 的了，是一切都是完美的了，应该是没有疾病。这个疾病也是由罪带来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真的在值得去查考一下，
是的。李牧师，
珊珊
不
你
是，
好，
你好，你好。那请问一下哈，那将来就是说那个旧的那个天地都废去以后，有新天新地，那个就神重新造了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就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也就是说，新的耶路撒冷是存在于新天新地这新耶路撒冷之外。还有新天新地，是不是？还是说新耶路撒冷就是代表全部的新天新地？
全部的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呢，应该是这个万民呢神居住的所在啊。那它还是新天新地的中心，新
新
天
天新
新地
中
的
心。
冠冕，新天新地的首都，有点像那样子似的。它都是从天上神实际上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主耶稣离开之前就说：“我到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实际早已经预备好了，到那个时候就。降下来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就在住在新天新地里面，不是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能从经过那个12个门，
十二个门，
珍珠门，他们还可以出入，可以从
是，
耶路撒新耶路撒冷，还要可以到那个新天新地，就是它外围，就是耶路撒冷之外的那个地
我
方，
想那
就
个
这
就
个。
是应该是在宇宙世界的范围了。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因为那时候给大家也查考过天堂这个题目的哈。那个时候人说在许多人说在难道在天堂大家就是一天天就是唱诗赞美吗？如果那样的话，那生活也挺枯燥的。那生活不会枯燥的，你可以遨游宇宙的，你这个身
还
体
行，
可以遨游宇宙的，不仅仅是就是在那城里边待着的，
还
这
行。
样。所以那个时候甚至。我是都在想啊，你比如说现在科学家说，人如果的你这个在一种速度中，你超过光速，光速是这个一秒钟是30万公里是吧？
30万公里，对。
如果你要超过光速的话，你就可以不老的；如果你比光更快的话，就可以永生不死的。这个倒是很吻合我们人，我们到时候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的速度要比光快，要比光快得多，很可能都是很可能。因为比如说那个你要遨游宇宙的话，说到哪儿就可以去哪儿的，会快到那种程度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相信哈，有天使护卫着我们，在我们周围是有天使暗影的，那天使是呼之来见，你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它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快的，那比光要快得多得多，是吧？所以它是一种永远的存在。所以到时候我相信我们那个身体啊，都是那种的功能，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谢谢。李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将来，基督徒的永生是去天堂，那不是基督徒的人是不能够去天堂的，是吗？
对呀，那当然了，
那我现在，我
没
觉得
有，
现
那个在前边可能你没有，前面
在，
那课你没有上，
哎，
前
对对对，哎，对。
边都讲到那些人的归宿了，那些人有的是你比如说经过那个经过审判呐，经过大灾难呐，经过后来一直到白色大宝座的前面的审判呐，那就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的所有的人都已经概括了，所以那些人的去处。 都是有他们去去处的，但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的去处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都讲过了这个题目，
哦，那我没听到，所
对。
以我就觉得现在普通的人吧，他们在，去那个就是，比如说殡仪馆送别他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什么天堂没有痛苦，我心想你们也不是天堂，你们
那
也
只
不，
是表达他们的一个心愿而已。
哦，
平时
愿望
有些人都不
啊。
相信天堂的，到那个时候，他说
他
口
们
里
都
可以，
相信天堂，说那儿没有痛苦，没什么。
对呀、啊，
像你
然后
做了
到那
很多
个时
努
候，
力。
他嘴里就做了一个表达了，就是啊，但愿天堂里没有痛苦，啊，但愿
对，
天堂里还怎么样，啊，
我
或者
想，
是一路都好。那个时候，那只能是表达他们一个心愿而已了，实际他们心里根本就不相信。
是，
但是他也知道天堂是美好的地方，地狱是不好的地方。没人是让哪一个人说你下地狱，虽然他不相信地狱，但是你说他下地狱，他也不高兴。
其实他也不相信有真的有天堂，
对呀、啊，他也不相信呢、
哎，对，
啊。所以我们真是很有福气啊，我们。这个福气，我们真是都很难想象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要是不珍惜的话，在今生不珍惜的话，我觉得太可怜了，哎呦，太可惜了。
挺可惜。
好，珊珊姊妹。
但是再请教一个问题哈，就历世历代从亚当一直到我们，到末日最后所有的人类，我们的下场的结局，要么就是说能够这样，就是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么就是说到火湖里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结局？
对
到
呀、啊，
地狱。
在前面我们看到千禧年的时候就
审判。
已经有一些人都已经是吧的那个像那个撒旦那时候已经是受捆绑被丢到无底坑里边去是吧？有一批已经是像假先知啊，敌基督啊，都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就被扔到硫磺火湖里边
杜
去了。
绝了。
等到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的时候，那是历史历代的所有的人类到那个时候全都复活受审判，是吧？所以将来那个硫磺火湖，那就是他们的归宿了，那是永远的痛苦。那不是说有些人不在乎说，哎呀，我反正死了就死了，到时候就是没了，不是那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享受的是永远的福乐，他们是想他们所遭受的是永远的痛苦，那种痛苦又不是一般的痛苦。是吧？要说地狱可怕，就可怕在那里所以现在人呢，就是心硬，人现在就悖逆，就是抵挡神呢，就是他就不知道那个神，那个是大而可畏的，这是不知道。实际基督徒呢，我们知道呢，就更加的要谨慎，更加的要敬畏神，否则的话，真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没有第三种情形，因为那个21章，启示录2章27节，他写。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总不得进那城。并不是说那个城，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新约城外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人在那里，他这些人也没进火湖，有没有这个情
那
形？
不是那个意
他
思，
不是这个意思哦
不
，OK，
是那个意思，
不是
是
那个
指
意
你，比如说这个古往今来所有的像这一类的人都不得进去。他
也
说
就
的
是说，他们也到了火湖去了，
是这个意义，对，
哦。
并不是说啊那个时候城外还有
还
另
有
一
一
个这
些，
样的人，
哈哈，
那个时候都已经过了千禧年的那个年代了，是吧？所以并不是说城外还有一堆这样的人就把他们挡在城，
OK，
不让他们进去，不是了，那个
不
时候
是那个意
他
思。
们的归宿早已经都定了。所以这就说，这个城里边不会有这类的人存在的，他们也永远进不去的。
我有一个分享哦，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呢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也不要信耶稣了，因为神也没有不公平嘛，这样。其实，在诗篇里头其实都有解释，然后。 这个如果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头所描述的新天新地的话，那更是了，因为将来存在的就是公义，然后也没有罪啊什么。很可惜，就是这批不相信的人，他们就是不信嘛，所以也没有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
对，
将来的事情，也是真的就是很可惜。
是，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看，就是说有许多事情，我们在今生有许多事情是在今生得不到答案的，是吧？你比如说好人为什么受苦的问题，那恶人有的还寿终正寝，是吧？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那这公平，太不公平了。那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因为这些事情有好多，在今生你是得不到答案的，但是我们相信最终的答案在神那里。你如果不相信了，你连这个答案你都得不到，那才可怕呢，那才可怜呢，是吧？那你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哎呀，我们都好好的信主的，有时候我们的日子，有时候我们这个好像还不如那不信的呢。是吧？有些不信的比我们还活得还好还自在呢，是吧？那你这个你怎么想？是吧？那世上的不公平或者没有答案的事情，你永远找不到的，真是找不到那答案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最终的答案在神那里。
另外呢，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说祷告或者传福音的时候，我有一点怎么讲？思考，就是我们通常呢，都是不好意思，而且不愿意去，就是说，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讲神的爱啊，然后
对，
先跟人家建立关系啊。尤其是家人，我们也不愿意讲说，哦，不信的人将来要下地狱啊，将来要怎么，大家都认为不愿意这样讲。可是有的是心里又想说，真的这个这么重要的，说不定有时候也是不得需要切入这样的一个，就是技巧上怎么样去讲，因为你总是说客客气气的，但是。人的生命很短了，今天没有跟他好好的讲，说不定他明天就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怎么办？怎么样？就是切入，因为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而且我们又认为说这个是真实的。刚才李牧师也特地讲说，有人说新天新地是象征性的，是，但是是我们已经知道是。确实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就是两个选择，不是进入新天新地，就是流亡火湖，这么重大，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总是神的爱啊，神的祝福这些。
这个呢，这个确确实实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像那个圣经中有句话就讲的，我们的话呀，要像用盐调和一样，盐有调味的功能当然，我们要指出，这个传福音过程中，我们要谈到罪，但是呢，就是问题你怎么讲是吧？你不能一开始的就说你有罪，开始就跟他讲地狱是吧？所以这个话语呢，要用盐调和，然后呢，就怎么表达能够更加。为人所能够更容易接受，是吧？我在下个礼拜讲道的时候呢，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了哈，我正是要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月是，宣教月嘛，我也想讲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好的，谢
好，
谢。
谢谢你。
林牧师，对不
嗯。
起啊，
好，
您刚才那个讲义上，刚才那个有提到那个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
12使徒的
你
名字。
哎对，但是你那个讲义上你是写的是根基上有羔羊和12个使徒的名字， 应该是羔羊是12使徒的名字，但是你有一个。
不是有羔羊和十二使徒的名字，因为这个使徒的根基是在羔羊，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建立的嘛，我记得经文里是带有羔羊这个字的，
对，我晓得，但是
对。
经文里面说是羔羊12使徒的名字，就是羔羊的十二使徒的名字，不是说羔羊汉十二使徒。那，
你看得很仔细啊，
我刚好看到那边，刚好。
很好很好，行，我想可能是有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吧，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行行，我再查一查，看看是到底应该有没有这个和，还是。就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那羔羊指的所有的基督徒，十二使徒就
不是
是
羔羊是指耶稣基督，是，
不是平时都说，那个是我们
对，
是
这里的羔羊特别特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了，因为特别是讲到神和羔羊。甚至讲到光的时候，也是提到神和羔羊。然后我想这里呢，也是讲到是羔羊和十二使徒，可能也是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启示录里，如果要讲要字的话，就是 key word，最多的是刚才这个珊珊姊妹讲的 hand 和这个
和
字。因为希腊文是 kai，这个是出现的最多的，因为就是让你读起来感到非常紧凑，它总是跟着一个什么和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和什么，是吧？非常紧凑的。好，谢谢大家提出这许多的问题了哈，我们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实践也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然后有许多事情呢，你越思想越明白。你不思想的话，你永远糊里糊涂。希望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查考这个，就是要越来越清楚神的永恒的计划。然后我们在这计划里边有份，太开心了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然
感
后
谢主，感谢主。
再
好
继
的，
续的
好
查
的，
考
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啊。好。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李牧师的口，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主啊，真是像约翰所说的，哦，主啊，我愿你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准备。哦，在主还没有来以前，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主耶稣，但愿我们不浪费时间，好好的预备，预备，就是像新妇一样，穿着洁白的衣服，等着主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李牧师师母，还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天天有主的同在。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